欢迎收听收看财富自由。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 Podcast 也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同名财富自由，另外也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另外一个 Channel 徐大叔和 Jeremy 两个 YouTube 都会放 Podcast， 但是我们的影像版呢只会放在我们的财富自由 YouTube。 如果有比较喜欢看影像胜过于用听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YouTube 财富自由，
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 Jeremy 的表情十分的丰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表情包，可能会比单单听的更有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好，都可以看大家喜欢了。来，我们今天的重点，快到扫墓了。大叔最近回南部跟爸爸一起去扫墓，跟您的父亲，
是还跟我的父亲大人一起去扫墓，
还有去见您的一些堂兄堂弟、就是、亲戚之类的。
我们徐家家族该到的都到了。我跟你讲，扫墓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有点点焦虑的来源哦，因为它其实是每年啊我们家族会聚会到的成员最多的那个场合。我们
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次啊，因为你平常过年你们因为你的，
因为我们过年没有说
聚会嘛，
回去嘉义，
因为你的
过年，因为那个爷爷奶奶都不在了，
外公外婆，
所以大家都是各自过各自的年，然后我们家人就是爸妈都在台北，所以我们就家人那个小家庭过。记不记得上次我不是有讲我去吃喜酒，就是我一个堂哥小孩子结婚，然后我的一些堂姐都已经知道小飞的事情，让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还蛮勇敢的。
是，
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觉得说好像哇大叔的生活就是好像一片光明，完全就是有点像童话世界，因为这样的话未免也太假了。这一次我要讲的是一些让我自己可能觉得需要有一点点勇气去面对的事情，在这个清明节扫墓的过程当中发生。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呢，先讲一下我们家族，我爸爸那边有总共有八个兄弟，包括我爸爸八个儿子就对，然后我爸爸是老六，我爸爸的哥哥们都已经过世了，他的那一辈就剩下我爸爸还有他一个弟弟，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家族扫墓的时候，老辈就是我爸爸是一个
大哥，
大哥可以说是族长啦，就是他是辈分最大的，然后以我爸的个性的话说话也会是最大声。我回去的时候，这一次是好像三年来第一次回去扫墓，所以其实跟这些堂哥还有堂姐堂妹们有一阵子没有见面了。自从我们儿子出生之后，其实我都还没有回去扫墓过，但是期间我爸爸有回去一两次。回去之后呢，就是跟表哥聊天的时候呢，他有大家会讲说，哇，对啊，你那个儿子可以其实带来这个，因为庭院很大，他们都有围起来，你也不用怕他说跑走，所以可以让他就是尽情的奔跑什么之类的。
身上地方都很大，可以玩，
对，都很大。所以我知道说我爸爸都有跟大家讲说，哎，他有一个孙子，然后也给他们看过这个照片。只是我不知道说他有讲了多少，有讲了多深就对了，就是包括我跟 Jeremy 已经结婚的关系，还有我们之前放了两个胚胎，然后一个没有成功然后因为是血缘是 Jeremy 的，所以说姓唐不姓徐。这里呢就从一些其他的对话有一些有趣的对话。第一个就是我在跟我堂妹分享儿子的照片的时候呢，当时就说哇好可爱哦，然后我堂妹就有点开玩笑说哇真的吗，真的有像你吗，他那么帅。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迟疑了一下，当然要含糊的说过去，就说哦有像没像什么都不重要啊 blah blah blah， 就把含糊过去。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说要讲就讲清楚，就说哦对啊他是我儿子，但是哦但是他血缘是我丈夫的，所以说他基因上不太可能会遗传到我的基因，他长得没有很像我也是正常的。
那他这样没办法回答，他不知道。
他说哦他觉得哦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子。我知道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然后就说哦对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小朋友是代理孕母生的嘛，然后他就开始有办法接受，哦对啊那个时候 Lakjega 就是我爸爸没有跟大家讲怎么来的，只是说哎我有一个孙子，然后很骄傲，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孙子上面，但是大家也好像没有也不敢问他说
是不是娶媳妇了，
娶媳妇一定是没有娶媳妇嘛，那为什么会有生个儿子，这个小朋友看起来又像是混血儿，所以大家就猜哦可能是去美国代理孕母生的。然后他当然也没有讲说第一个我是同性恋，第二个我跟 Jeremy 已经是合法结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都跟他讲。
你是跟他讲还是跟着大家讲？
我是跟着他讲，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一个大众的环境里面、嗯、就是我们在各自的聊天，当时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有到两三个人这样子在聊天就对了。
好，那没关系，应该全部人都知道了。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跟一两个人讲，就是慢慢慢慢的他们都会知道，然后我也没有说刻意说没有在全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讲，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说哎，大家请安静一下，我有一个什么大事要宣布，这样子也好像有点
奇怪。你要结婚了不是你要干嘛了，
我结婚就算了，对，但是这个好像 也不是那么恰当。然后另外一个 setting 呢，就是我一个堂哥，他说哦，对啊，你现在有了小孩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啦，我们呢还是老了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伴，对不对，那 你可能还是需要结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小孩子长大老了你还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可以互相照顾。然后这时候 我就说哥哥啊，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同志，我去年已经跟我的另一半结婚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有结婚关系这样子。
所以你的亲戚也不过就扫墓一天，然后一下接受你太多讯息，我觉得他们也要消化一下，因为他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他们善意的跟你聊聊天问问好，忽然讯息太多了，他们可能也很难消化，想说哎，之前好像也没有特别知道或了解，就是觉得哦，你有一个小孩，然后希望多关心你一下而已。
所以你觉得我这样讲太多了吗？还是有点太咄咄逼人？
我觉得是看个人啊，我没有说是会咄咄逼人或怎么样，那就是你的亲戚该怎么讲的，当然由你选择了。
其实那个大叔的一贯做法就是，如果说我们谈的话题没有直接碰触到这一块，然后没有一些事情是我需要去澄清的，那我就好像会比较佛系的做法，就不一定会去提出来。但是当他说你也应该要有另外一个人好像照顾你，好像互相照顾结婚，因为这个 statement 跟我的处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人然后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什么都不说等于是在说谎，那对我来讲在这种情况说谎我自己会十分的不舒服。
所以这是
所以说我的可能 point 我的准则就是在说我可以选择可能为了爸爸为了妈妈不想要惹事，然后就是一些事情没有问我不会讲，但是如果说你讲了 A 然后 A 不是事实，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让他就是过去。
所以你的表妹跟表哥就是在您讲的时候就旁边只有几个人，也不是全部人都在了。
对对，不是全部人都在了，但是那个我的想法是现在应该全部人都知道，因为他们有一个家族的 LINE 的群组，一直没有想要进去，因为大叔个人不喜欢在好像很多人的 LINE 群组里面，所以说我没有加入，但是我相信他已经
OK 已经好的分享这个事情。还有呢，
分享这个事情
好像
结果的话就是让我觉得我以后会更愿意去回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回去的时候就是哦，比如说可能大家一起回去嘛。这一次其实我们本来有想要 Jeremy 跟小飞也一起下去，然后就去嘉义走走，然后去看一下大叔的故乡，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隔天有工作所以才取消。我觉得如果事情都讲开的话呢，大家都会比较自在，因为老实讲他们也没差，就是我跟我表兄妹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
对，你们可能一年你要去扫墓才会见到一次，其他他们你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往来，我相信你连他电话都没有吧。
我们这是有交换 LINE、
哦、这是有交换 LINE 了。
是不是很糟糕，
之前没有、啊、
对，就是没有很熟嘛。
你没有像我跟我自己的堂妹，我们偶尔还是会有讯息一下，虽然我也很想要去一下带小飞再去台南、嗯、因为之前他刚出生有去台南，我想要去台南还有嘉义，因为我有一个堂妹有叫到嘉义去，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去嘉义我会去找他，因为他有两个小朋友就是小飞的哥哥姐姐、嗯，
对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一些人生重要的事情有隐瞒或者说没有完全的讲开的话，我跟他们相处会有点不自在、
哦、后来你有跟你爸讲吗？
我没有特别跟我爸讲，因为后来我跟我爸有点吵架，有点不欢而散、哦、所以就我先说我跟我爸，我不知道是八字不合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做相处时间超过几个小时就很容易有争执。
那不是为了你讲的事情吗？
不是为了我讲的事情，
为了其他事。
对，简单讲就是因为这一次他就是一个什么徐家族长的身份，然后我们扫墓之后都有大家一起吃饭嘛，然后他就讲话就是稍微的大声了一点，这个点我想要就是稍微讲出来讨论一下。上一代很多上一代对身体的接触 可能比较没有像至少像我自己这么样的小心。他们觉得一些东西是比如说搂搂抱抱或者是摸什么异性的手后背的手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那我只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对方可能在我的观察之下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稍微去禁止了他一下，然后他就有点不太高兴。
OK，
是这样子。
我很难评语啊，我不要，
就是、
我不做任何 comment、
就是、
对，我不做。
不知道各位观众，不管是同志还是异性恋，有没有类似这种的经验？
因为你不喜欢人家碰你，当然你说陌生人，你可以有比较大声的制止会反映出来，但是在一个也不算太熟，根本就是不太熟，但又是亲戚，可能一两年见面一次，当然就是一种很尴尬的境界。
是一个长辈，对，主要是长辈啦，就是一个父职辈。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的话，或是在高中大学之类的话，那如果有其他的他的父母在，也可以说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嗯哼，我不知道是不是南部会大家会比较好像
不要这样牵扯到南部哦，
比较不想说，
我不想说，
不想说，就是说好像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身体自主权这个意识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北部的家庭好像比较强一点。那如果说在北部，我想很多家长都会直接讲，但是南部，尤其如果说是像。我们扫墓这个情况就是我爸爸是这个大家长，然后他也没有做到说好像真的是有到骚扰，只是我就接触多了一点这样子。对，很难讲啦，只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有点小小难题对我来讲。就是纯粹是大叔的一个抒发心情。这个事情我后来跟一些朋友讲过啊，那我有点惊讶，他们反应就是说哦，他们觉得说其实大部分台湾的人如果说在我的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是大部分会选择含糊的带过，他们不一定会像我就是直接把这些他们还不知道的这些其他事实直接的讲了出来。 对， 对，
我觉得看个人选择吧，有些人觉得还要交代这么多事情，那有些人觉得可能刚发生或是刚开始讲就觉得很累，他觉得可能以后也不会常见面或看到。像你这个是等于是在聊天的情况，你也愿意聊天，然后跟你的堂哥堂妹或是堂姐聊天，就在一个沟通当中，那我觉得这个会就是比一大桌大家只是问一话，然后你一讲话给一桌人或是其他两桌人听到，那个有点不同。如果你只是两三个人大家这样对话，你可能比较愿意讲出来嘛，
是，
否则你好像讲了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就竖耳听，
然后突然间就
都安静，都竖耳听看你讲什么，然后你可能反而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就比较不愿意讲，这是有可能发生。
是，老实讲，如果真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也讲，有可能会讲，就是以我的个性，反正我想说不讲话我之后会不舒服，所以我不想要让自己不舒服，所以我就会讲。
所以你们
是那种的 hurdle 是真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们这是在吃饭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些事情，反而只是私下聊天，就是闲聊的时候又说到。
对，因为吃饭的时候我都忙着照顾我爸爸，就是比如说把他跟我的那个嫂嫂隔开，所以说他不会一直在注意这些，没有人在问到我在干嘛什么之类的。
大家很忙吃饭，
对，没有，就是我绝对不是什么焦点什么之类的，对，纯粹分享一些育儿经，我想大家一定有更多很有趣的故事，有什么类似的跟长辈一些不同的意见跟交往的 interaction 的状况，欢迎分享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